课号 C 四，讲题释经讲道及应用之探讨，讲员尹正光牧师 ，A One 大教室。
好，谢谢梁娟，也谢谢他们做市长。我这节课是最后一节课，他们可以松一口气啊。那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或者牧长来分享这个题目啊，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我博士论文是写释经讲道，然后就是针对政道的毕业生，包括美国政道还有台湾政道的毕业生，那他们在释经讲道上面的应用，还有对他们有些什么影响啊？那我今天只是来讲说释经讲道的一些原则，还有一些那个原理，或者是它的优点，不能讲缺点啊，因为算是一些限制吧啊。那我想能来这边听这门课的人，一定是在圣经的追求上，一定是比较有心的人，对吗？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是要站讲台的，有吗？举手。亚兰师母、黄牧师，还有我们的黄医生，这位弟兄我不认识。袁健。对，是。那有没有人就是有兴趣站讲台的，或者说有这个负担的？有，好，文龙很好。那我想这个人人皆祭司哈，所以每个人都是传道人，都可以站讲台，但是呢可能要有一些经过一些装备或训练啊。当然你可以在教会，你的牧师可以训练你，那你也可以来我们神学院啊，我们的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他开的初阶的课程，入门课程就是读经法。那这次在台中上课，大概有将近30个人上啊。那当然，他也在博士班有教那个牧养的艺术，中间也讲到这个解经讲道啊。那释经讲道，我们在博士班也有修一些释经讲道的解经讲道的专门的，像是启示录啊，或者是约书亚记啊等等这些哈。那我今天只是讲把这个释经讲到的一些原则或者一些方法告诉各位。那可能有的你们已经听过，可能有的还陌生，不过呢陌生的地方我会多解释一下，所以你们就比较了解哈。那我是在美国，刚介绍我学电脑，所以在高科技做了22年，然后神呼召我去念神学，前后练了9年。我师母常常问你要练几年，我说左3年右3年再3年，好像有这条歌，对吗？那我想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神的带领啊。好，在加尔文，大家都认识加尔文嘛哈，这个改革中的这个先驱了，除了马丁路德就是加尔文。他在他的基督教教义里面讲到，唯有当信徒深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圣经在信徒心中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啊。所以马丁路德是几个唯独啊，其中有一个唯独圣经，对吧？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启示，我们也知道圣经是无误的，也是无谬的啊，那就是圣经没有错误啊。劳威廉他讲说，在研经及释经上依靠圣灵，而非专仰理性和学术能力。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研经上面或解释圣经上面，不是光靠着我们的理性啊，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啊，也不是靠着我们解经能力多强啊。所以就是当我们在读经在查经或者研经的时候，常常就是要有默想，有祷告啊，圣灵给我们的启示。你们觉得 教会里面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当然教会事工很多，我认为教会做最重要的是教导，对吧？那教导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导就从讲道开始。当然这可能比较抬高了讲道的地位啊，但是你们回想一下，我们教会有些人是教友，会教就有啊，会教就来啊，他可能只有礼拜天才来教会，所以呢教会讲道讲台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做牧者的讲道是最为第一要务啊。那个 John Stott 有讲说，讲道是基督教不可缺少的，没有讲道就失去基督教真理重要的根基，因为基督教的真正中心便是神的道啊。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是我们的根本，所以你要解释圣经或者是传扬圣经啊，除了讲道之外还有别的，但是讲道是教会不可没有的，也没有教会没有讲道的，应该没有，对吧？中马田医生他讲说，讲道的工作是最崇高最伟大的和最荣耀的职务。如果你想还想要知道的话，那么好，我毫不犹豫地说，今天基督教教会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真实的讲道。所以他认为讲道是最崇高最伟大的工作啊，所以我巴不得除了我们牧师传道人要站讲台之外，我希望有负担的长职还有有负担的弟兄姐妹，那牧师也要有机会让他能够站讲台。那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很鼓励我的弟兄姐妹啊能够站讲台，那我也会把一个月一个礼拜啊能够让他们能够，或者说三个月让他们讲一次啊，这样子。好，释经讲道，我不知道你们对解经讲道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认为解经讲道应该是有些什么观念？第一个，解经讲道其实跟释经讲道跟解经讲道其实是差不多的啊。那释经讲道是比较学术一点啊，那它的含义比较广一点，等一下我会解释。那解经讲道可能就是解释一段圣经，然后加上应用啊。那当然也他也会考虑这个历史背景啊，或者是当时的处境化。但是释经讲道里面会有一些解经的原则啊，等一下我会讲。所以我刚刚讲释经讲道是有原则原理还有规律，那解经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步骤啊，它是比较着重在实践方面的。还有我们常讲解经是要把作者原来的意思解出来啊，解出来而不是读进去，读出来而不是读进去，所以英文是 exegesis， 就是读出来。那另外读进去呢就是 exegesis 啊，这是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蛮相似的啊。那一个是读出来，一个是读进去，所以解经的原则是什么？是读出来还是读进去？读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作者原来的意思读出来，而是不是把你主观的意思读进去，不是把你的意思加到经文里面去解释，了解吗？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普通的学者对释经讲道有一些定义，那解经是圣经经文实际的解释，而释经是研究解经背后实际运用的原理和理论，所以它比较是在原理原则理论上面多加琢磨，那也是比较我刚刚讲比较学术一点啊。那一般人我们就讲解经， 讲到就可以了。好，这个学者他对释经讲道的定义，他是说是有圣经有一段经文，通常一两节啊，我不知道一两节经文是很难讲的，一节经文是很难讲。当然现在有很多牧师他用一节经文，然后用主题式的讲道，也是可以讲的一篇道啊。但是如果说你加到释经讲道里面的话，他的讲章的主题还有要点是来自这个经文，而不是像主题讲到是你有一个主题然后去找经文。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讲到有几种，有释经讲到，主题讲到，还有呢，灵异解经啊，还有就是经验解经啊，那各有优缺点呢、啊、那我的论文里面也有比较这些的优缺点。那但是我觉得释经讲道是比较在所有讲道中间是比较好，那所以他是把一段经文然后展开找到主题的思想，然后在这段经文上文法历史地理上下文啊，还有透过它的架构还有一些辩论例证见证，或者说一些例子，然后把这个当时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的处境，等一下我会讲处境化，所以这个处境化也叫本色化或者本土化或者叫在地化啊。哈登罗宾森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学者，他写了两本书，这个实用解经讲道跟实用解经讲章哈，那很多上课我们都用这个当作课本。他是讲说经文的文脉就是上下文，接着历史地理文法文学修辞，然后来传达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是要经过传讲的人他经过他的经验，然后他讲出来是一种跟会众一种沟通的方式，那当然圣灵中间也在中间要影响这个传讲的人啊，然后让他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改变，他才能够改变他的会众。瓦德凯瑟这是陈敏清院长的师父啊，那他讲说合理的分析圣经的单元，指出经文转化讲章的途径必须不失经文的原貌，又要能供应渴慕生命知道的现代人。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段经文都有他的主题，他的主题思想，他的原貌，作者的原意，然后借着这个解经的过程然后把它传讲出来，能够供应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会员。那刚刚这个瓦德凯瑟他有讲说他希望牧者都能够用释经讲道，但是你偶尔讲一次主题讲道的话，讲完以后要向神忏悔啊，因为他是标榜释经讲道，他觉得主题讲道不知道，他就是强调释经讲道。好，释经讲道有哪些优点你们有想到吗？释经讲道它会赋予属灵的权威和权柄和能力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唯独圣经，所以讲道是根据圣经，那释经讲道就是有系统然后整卷，或者说罗马书啊，就一直按照第一章那个顺序讲下来啊。那这些会众知道你下一次要讲什么，那会众也可以准备啊，就是先看一下啊，牧师下个礼拜要讲什么。那这个的话，就圣经就提供了无穷尽的讲道的题材，对吗？我想没有一个牧师能够把 整卷圣经都讲一遍啊。那我想牧师会按着他的教会的需要，会众的需要，然后根据他自己的恩赐啊，这个选择性的讲整卷圣经啊，然后有系统的再讲。我刚讲内容都来自经文，然后帮助讲道者在圣经上下功夫。我们刚刚讲到释经讲道，你要考虑它的背景、历史、地理、文法、修辞，还有字义研究啊，还有时态等等，等一下还会提到。那这些东西你讲到的人要下功夫，还有因为涉及到这个修字义的研究，就是要原文。那新约的话就是什么文？希腊文。旧约呢？希伯来文啊。我们常讲希伯来文是学不来文啊，希腊文是很希腊很犀利的文啊。那这个变化很多了，但是呢这两种语言都很简洁，而且很怎么讲，就是上帝很奇妙啊，给以色列人的聪明智慧。那希伯来文它一个字就饱含了很多含义，它里面有主词，有时态啊，有这个其他的很多啊，它的字的变化，然后就产生不同的意义哈。那我想修过，这边有没有人修过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应该有吧哈。 OK， 好，刚刚都讲过哈。还有就是我刚比较，就是跟其他的形式的讲到，它是比较有深度的，而且比较有广度。刚刚讲到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历史、地理、文法、修辞、字义啊等等，所以它是比较广的。然后它是以整卷圣经或者一大段。整卷圣经，一卷圣经里面的一章的大段落啊。那一般来讲就是至少要6节到12节啊，这是一般的书信啊。如果叙事文体的话可能比较长，可能20节到30节，因为像讲故事，所以圣经的讲故事的段落也比较长啊。当然这个段落的分段或者是长短没有一定的限制。所以释经讲道是根据圣经的经文，也是根据圣经经文当时的事件的发生啊来做解释。那有多元或者多样的例证啊，当你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用上下文，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上下文，然后用上下文来解释。那上下文中间也有例证，那我是觉得就是例证最好就是用圣经的例证，那加上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说你会有中间的见证啊。那最好不要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Google 很方便，在网络上有很多例证的啊。那有的时候在群组里面人家说，哎，这是假新闻啊，结果你又讲出去了，对吧？所以最好例证还是来自圣经啊，还有你个人这个属灵的经历啊，激发人爱慕神的话，满足人心灵的需要啊。那因为是要分层，就是分大段落、小段落，然后前后呼应，所以这个分层解释经文的意义。我刚刚讲用例子啊，所以呢，刚刚讲了那么多，所以释经讲道是比较容易让信徒得到喂养。那因为你中间带了很多背景资料，所以弟兄姐妹也会去看一些参考书啊、解经书啊，啊，那无形中间他们的灵命或者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就会更成熟啊，因为他是释经讲道，根据圣经，所以是合乎圣经的讲道方式啊。还有就是 因为圣经是有一贯性的、一致性的，所以呢，释经讲到它启示真理是连贯的和协调一致。那所以你讲出来，别人就是慕道友到你教会，觉得你一连串的讲这个释经讲到，觉得你很有连贯性，也一致性，所以你们教会他就很渴望下个礼拜又来听，啊、嗯，他知道你下礼拜讲什么，然后他回去看。看那段经文，他很想知道牧师要讲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了啊？可能就是有名的牧师哈、啊，我们都很想听。那如果你知道他要讲的都事情讲到，然后我们更想听。我刚讲，我们是从经文中间读出来，而是不是把你主观的意思读进去，所以是比较客观的。那这边是讲到圣经的无误啊，那我就不多说了。这是在美国圣经无误论的国际委员会里面讲到。所以释经讲到是什么？释经讲道可谓是最神圣的、最权威的讲道方式，因为这种讲道符合讲道的原意。纯正的释经讲道能使讲道者和听者对圣经有深入的认识，而讲道的目的是借由信息把信徒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帮助会众从经文中间揭露福音的角度来诠释信徒和教会的处境，那就是诠释当时初代教，如果说新约的话，初代教会，那旧约的话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的处境，然后等一下我会讲到跟现在的处境要怎么样对照啊。好，释经讲到有哪些限制，你们有想到吗？刚刚说要准备很花功夫，所以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讲到要准备多少时间，30个小时，差不多啊。那如果说你讲很多的话，可能会时间会缩短的。那刚开始准备讲章，可能你要准备一两个礼拜。那刚刚讲到就是要留，因为要留意整体的上下文，所以呢，这是你对整卷圣经或者上下文要比较有清楚的概念。那要把握经文中的中心思想也是不太容易的。那每个人读的时候领受的不一样，当然我们是希望说这段圣经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可能中心思想是有的，但是呢可能你的题目可能是不同啊。等一下我会讲一个例子，你们就可能比较清楚了啊。要确定应用的目的啊，你讲这篇道你要对你的会众有什么应用，他们听了之后他们有什么领受，他们有什么感动，他们能够做出什么行动来回应啊？这是要很抓得很精准的啊，要清楚讲解所选的经文啊。刚讲过，不是讲你的意思，而是要讲经文中间的意思。有很多人对释经讲道有误解。我们刚刚讲到释经讲道有那么多考虑的层面，那有些人就说：“哎，你们是在研究圣经的知识，而不是在把这个神的话活出来，好像在应用上相对的比较少。”其实这个是误解，这完全要看牧师或传道人他讲完以后他的应用到底的分量是占多少。比如说你讲到，可能听到牧师讲到最后不知道他没有讲到应用， 当时是很少的例子啊。他好像在上那个查经班，在上主日学啊。那但是呢，不管是解经讲到、释经讲到，最后都是最重要是在应用啊。还有些人觉得很难对教会或者会众的需要能够满足，因为你的释经讲到是比较有系统的，整卷书按着一章，按着这个经节一章一章的讲。那有时候教会有特别的什么圣诞节啊、感恩节啊、还有什么复活节啊，或者是教会有周年庆啊，或者说有婴儿喜啊，等等这些，那你要怎么样平衡啊？要怎么样平衡你这个讲道的这个进度啊？那其实完全也是要看传道人啊，他怎么样能够配合教会，这个一整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教会的牧师有没有把一整年的讲道都排出来？这可能在比较传统啊，像是圣公会啊、信义会啊，他们就是按照那个圣经的节期哈、把都排出来啊，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啊，还有什么五旬节啊，这些圣灵降临节啊，这些他都排出来啊，这也是很好的。好，释经讲到有三个原则，哪三个？观察、解释、应用啊，这个是最初步的，你要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在观察圣经，这段圣经它在讲什么啊？解释这段圣经，它对，就是它真正的意思在讲什么？然后这段圣经它怎么应用啊？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呢，读经，你在读经的时候就是观察，对吧？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读经，大声朗读、默读啊，都可以了。那刘富林牧师教我们是读经的时候是默想，对吧？默想，然后听圣灵的声音，听神的一句话，每日一句话啊，这很好，这就是读经的过程，你灵修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你再加上你读经的时候可以稍微加上一些解经的释经的原则啊，就说哎，这段圣经它的背景在讲什么啊。那像这个登山宝训，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有讲，好像黄牧师啊、亚兰师母黄牧师来讲的时候他有讲这个嘛啊，他不在我可以讲一讲，看他刚出去。就是马太福音是登山宝训是在山上啊，山上讲的。那路加福音呢是在平原讲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就说你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想哦，这个耶稣对门徒或者对那些跟从的人讲这个宝训的时候，八福的时候是在山上，八福山啊。这边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有哈、你会觉得去过以色列以后读圣经会比较立体吗？会哈、以前我们读都是平面的，那你去八福山的时候，哦，你会想到，八福山是有个八福教堂，对吧？然后旁边是，什么湖？加利利湖，啊，那你会想到那些画面，啊，那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一生要去一次，就像回教去麦加朝拜一样啊。当然我们不是朝拜，但是我们去圣地看一看。你回来后觉得看圣经是立体的，而且你越看越有兴趣。不管是导游或者牧师跟你解释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哎更清楚啊，比你没有去之前看得更清楚。那我刚刚讲有 导读法啊。那我写了个领导读，就是有的人代读啊，代到读啊。所以《圣经好好吃》这本书有看过吗？没有。他就讲说这个读圣经啊是要怎么读，那主要就是要默想时慢读，祷告，然后呢活用这个经文啊，这个是活出经文，活出经文。观察有四个步骤，找出原始经文的意义，我刚刚都讲过，评估文史的跨越差距，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作者对当时的读者所表达的，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那这个文化中间有没有这个 gap 啊？我们叫 cultural gap， 文化的 gap。建立永恒的神学原则，就是这段经文，你要找出一个神学的原则，啊。讲到耶稣的救赎，那就是救赎是一个神学的原则。进入现今的生活应用啊，第四个是要应用。好，查经解释的方法有哪些？你们常听到什么？归纳法查经，对吗？啊，归纳法查经是一个推理啊，归纳就是有很多的例证啊，或很多的原则，然后你归纳出一个啊，我写举三反一啊，就是有三个有多的变成一个。演绎呢，刚好相反，是从一到多，举一反三，这是演绎啊。那我们一般都用归纳法查经的啊。好，解经的原则我刚刚讲，原始的意义，然后读出来不要读进去，以经解经。刚刚讲到文法字义，那文法就有性数格时态的变化，主词受词啊，动词时态的变化，转折语啊，就是啊因为所以啊，连接词，然后还有对比因果的关系啊，这些。还有就是平行经文，那平行经文有整卷的平行经文，有分段，就是一段的上下平行经文，上下文，还有紧邻的上下文啊。所以经典上下文、书卷上下文、大段，还有就是紧邻的上下文。解经你要注意说，除了刚刚讲的那些时态啊、转折语、主词受词之外，还有重复性，就是一再讲啊，一再讲的东西啊，或者是连续性，你要看到这一段跟上段或下一段有没有连续连贯性，然后要看人事事地物，那还有就是七个 W， 讲谁，讲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讲，为什么这样讲，它的对象是什么啊？原文解经，我刚刚讲原文背景资料啊，这些我刚刚都有提过啊。然后语言学的话，就文法修辞智慧，文学是修辞，对不起，翻译双关语啊，双关语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文向前看，你是向前看还是向你的 money 看啊？那在圣经中很多这个相关语，特别是旧约，对吧？啊，旧约传道书里面祝福在这边是祝福，托付是祝福，在另外一个地方变成咒诅啊，所以这个就是双关语啊，双关语。还有就是你除了要默想式的思考、解释性的思考，你还要神学性的思考。刚讲了神学性的原则，刚讲处境化，处境化就是把相同的意思还有彼此的关联找出来。 那广义的释经是包括解经，我刚刚解释了释经跟解经稍微的差别，所以这个处境化就是当代到现代你怎么应用，当代他们怎么应用，你现代怎么应用。有本书是讲到事业奖章，不是说叫你写事业奖章，当然你可以写事业，这个事业奖章就是四个原则神学观点，圣经中的困境就是当时作者的对当时的处境的看法，然后我们现在反射到我们现在我们世界的困境，圣经中的行动对当事人说的话，当事人怎么应用，对我们现在人说的话我们怎么应用，对当事人有什么恩典，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恩典，啊，这就是四个论点，啊，你可以一点写一页，啊，就变成四页，啊，或者说你一天写一个讲章，一段讲章写四天，那有人牧者讲完了礼拜一休息，礼拜二开始二三四五就写这个，啊，到礼拜六礼拜天这时候再修改，圣灵感动他又改一改，啊，这样子就可以写出一篇讲章了，啊，好，那个实例就是这段大家都很清楚，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讲了合神心意的教会，啊，合神心意的教会，那这个大家都很熟吧，这是陈敏清牧师的句法图方块图，那陈牧师这段经文他是用蒙福的教会，啊，我刚刚说合神心意的教会也可以，啊，或者说符合初代教会教导的教会，啊，也是可以，啊，所以句法分析有八个步骤，找主题，第二个是分段，刚刚讲说可能的线索就是转折语啊，或者是连接词啊，时态变化，主词受词变化，人事事地物，主题的改变，连续性重复性还有上下文，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参考圣经的分段不同的版本，然后你也可以参考书，但是最好是你自己分段自己分，分段以后要找主题句，然后写分段大纲，然后写附属词句，然后写附属词句的小纲领，那大纲跟主题之间彼此要关联，那小段落小纲跟大纲也要有彼此关联，啊，不能牛马不相及，啊，我想这个上过院长的课大家都知道嘛，哈，好，这个是刚刚我讲的那个哈登·罗宾森他在他的那本实用解经讲到中间以弗所书第十一章十六节他怎么分的，啊，我就不细讲，那这段经文的话我就给他就是可以激励的团契，啊，可以提升的敬拜，可以加强的祷告，所以教会的事工就是团契敬拜，团契小组对吧，敬拜组织敬拜，敬拜团祷告，祷告会可以丰富的侍奉，有爱心的教会可以扩大的喜乐，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就充满喜乐，可以调光的福音，你教会兴旺，你教会有喜乐，你教会有丰富的侍奉，有各项的事工的推展都很顺利的话，传福音是最重要的目的，调望福音，做一个见证神的教会，啊，这是我自己分的，啊，那跟陈牧师的差不多，我没有把它用那个红笔 highlight 起来，好，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就是最后就是 提醒各位，就是你的世经讲道就要历史、地理、文化、风俗、文学、文法、诗意啊、修辞啊，这些都加进去。当然我不是希望你全部都加进去，你慢慢的加，慢慢的加，慢慢的养成习惯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啊。就像你想到历史、地理，我刚刚讲除了八福之外，还有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把船撑开在加利利湖，这样子好像有个扩音的效果，那听众也有视觉上的享受啊，不会很拥挤，那耶稣也可以看到他的啊听众啊，对吧？所以这段经文当代的就是初代教会，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那他们六大表现就是他们都聚在一处，凡事公凡物公用，在殿里敬拜，在家里薄饼，存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产生两大效果，得民众的喜悦，主将得救的天地加给他。那我想我们怎么应用啊？那教导的话，我想大家都要很谦卑啊。林道亮院长说，不是学生就是老师，所以他经文强调主入学，你不是做老师就做学生，不是学生就要当老师，受洗啊，然后彼此交接，波比啊。我记得我们有个牧师说，你弟兄姐妹一年至少请弟兄姐妹到你家吃一次饭，在家诚实用饭，啊，凡物公用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的哈，就帮助别人。要同心合一的祷告，弟兄姐妹多多参加祷告会。兴旺的教会就是看祷告会啊，有祷告的教会就兴旺。好，我讲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今天只是把这些原则告诉各位哈，你今天不必记很多，那就几个原则啊，观察、解释、应用，然后四个步骤，四大点，经文的原意，然后还有什么那四点啊，然后八个啊句法分析的步骤啊，按照这个做的话，我想你可以找一段经文自己试试看，那。可能你会觉得，当你开始可能不用到讲道，你可以在查经班分享，你可以在主日学分享，在小组团契分享啊。当你觉得分享的很有心得的时候，你跟牧师说，我可不可以在讲台上讲一次啊？那我希望这边牧者能够有机会开放讲台给长职，因为现在很多台湾教会也没有牧师，我在美国的时候中西部很多教会没有牧者，那我都是鼓励，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我也鼓励他们弟兄姐妹或长职能够参与讲台的牧师。有没有什么问题？很感谢你们，我们今天有大概将近20位啊。我在美国9月份去 ABC， 我也有讲，我原来以为只有差不多大概20-30位，结果那个教室挤满了啊，50-60个人啊。对，感谢主了。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心啊，在这个讲道方面啊，特别是释经讲道方面啊，我也希望你们如果有兴趣多来我们神学院啊，接受装备啊，释经讲道方面的课程啊。有没有什么要提问？哎，陈先
可以讲几个啊，其实释经讲道好像跟一般大家都拿来跟弥撒讲道去做对，那对于聚会来讲，弥撒讲道是理论上的是比较能够吸引到一些人的一些这个眼睛的目光，
对
那释经讲道，因为他可能就是会比较多时间是针对圣经的章节，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在讲，
对，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所以造成主日会让大家会觉得相对这个学习没有主日是那么活泼啊，或者是那么贴近教会，或者是什么需要，
对，
而使得就是会造成一些辛苦 或者来参加聚会的人会影响到这方面的一些
是是。现在就是主题讲道当然是有它的卖点了、啊，那特别是现在的贵重啊，比较喜欢这个主题式讲道，因为怎么讲，就是他有个主题，然后他找了经文来解释，那当然这也很好了，那可能就是怎么讲，所以现在成功神学的教会很兴旺嘛，那美国那个什么 Neil Austin 他的德州教会，他一开始先讲个笑话啊，然后就讲一个主题，然后用成功神学再讲，那他也有卖点，那但是这就是完全看传道人牧者他释经讲道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把一些例证、活泼的例证加进去，然后他有系统的讲，就是让会众习惯听这种讲道的方式。那现在你听院长讲道，他就拿着这个方块图、句法分析图跟你讲。那我想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也习惯了，对吧？那我想院长今天主题的时候、信息的时候，他也有讲很多例证嘛，那也是可以感动人或者是吸引会众的目光了。那这完全是看传讲的人啊，当然也要看你教会的需要。不过我希望牧者能够坚持用释经讲道，好吧？很好的问题了，这个也是大家的疑问。好，还有没有问题？好，请问。是今年。当然我想讲到的课应该是不是，我不知道这边不是第一学期就有吧，因为是要你要一些圣经的课程，新旧约的课程，然后最好是第二年开始讲道学一，第三年讲道学二，那有的学校会讲一些，在讲道学二的时候会讲一些释经讲道。那我想你可以先，如果院长开读经法的话，我建议你去修了，去旁听或者去选修都可以，那我觉得很有帮助啊。好好，还有吗？好，谢谢。
有其他大同学的问题吗？我们的讲道学是2年级的课，好，所以
谢谢。
而且一年级我们是先新旧约的概论。